今天我们要请庄信德传道为我们来分享信息，他所要分享的信息是纪念边缘心灵的上帝。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圣经在创世纪第21章。神的话这样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就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正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瓶带水和下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下甲就走了，在别处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瓶带的水用尽了。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又有一片虚影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或者是坐，抱在手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渗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当那时候，亚比米勒从他军长非作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们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让我们听得明白，也并且让你的话语继续对今天的我们的生命有所启示。愿你做你的工作，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听并且明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新闻的一开始，是一段非常欢天喜地的光景。亚伯拉罕全家上下，按照这段经文，他们应该会有一个家庭礼拜，就是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可能撒拉在前面抱着孩子，大家轮流来让孩子跑，当然可能在门口发太子油饭，做的之类的。当然孩子这么小，应该不是发油饭，就是有一个，大家很开心，甚至说他们设摆宴，大家一起来聚餐，那这个图画应该是合家欢的图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物在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他的眼睛很尖，他看到了一个事情。圣经说撒拉那天他看见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以实玛利，他在戏道，这道跟你怎么说啊？你要看起来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按照经文的上下文的发展，他的戏道明显是有个对象，很明显的在跟这个对象来表达。因为经文的好人说撒拉看见之后，他就跟亚伯拉罕说：这个女人夏甲生的这一个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起承受产业，可以。这明显的在 这个以实玛利戏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点在玩弄这个扫地。那如果你是在那个家里面啊，是只有一个孩子的，那你如果又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有你经验过这种心情，就是你本来是你家那个唯一的儿子，突然间扑通跑出一个弟弟或妹妹来，那小朋友总是会觉得，对不对？本来我是这个家里面吃香的喝辣的走路的朋友的手，就觉得跑出一个，其实全部人的焦点，亲戚朋友都在看那这个小朋友，那当然是不高兴啊。那个时候你是哪里几岁？如果按照夏甲生孩子的那个时间点来算，那个时候的李石玛丽大概是三岁，是吧？国一，小国一的男生生的，很皮很皮的时候，所以这个你要逗一下、弄一下，那个其实是很正常啊。那个青少年的心理啊，这样子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你知道，这整个的过程，看在萨拉的眼中，他至少有两种感受。第一种感受，他可能害怕，因为其实这个孩子他盼了多久才盼到？我们且不要说他跟亚伯拉罕结婚，结婚多久数据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从他七十五岁，他先生七十五岁，他六十五岁生无耳，到他好不容易生出来，这个过程至少过了24年的时间，好久的时间。他从开始的时候，因为到他六十五岁，其实那个时代的女性啊，每一个人的价值其实就是用生孩子来决定。所以在他先生要离开无耳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个像萨拉来说，他的心灯应当是相当这个开心的。为什么相开心呢？因为他可以离开一个大家都眼睛一直看什么时候生孩子啊，生了没啊，怎么生得出来？好吧，我请你，我跟你讲，我吃这些有药有用啊，看中医啊，看西医啊，看什么，他是各尽各样的争议。萨拉活在一个各样关怀的眼神里面，好不容易离开了。然后呢，耶和华上帝应许他的先生说：“你会生孩子啊，就是你们会生孩子。”所以他当然有盼望，从没有盼望到有盼望，因为从有盼望，一直过了20几年，就是那个盼望指数一直下降，下降到他终于有勇气鼓起勇咆叫上帝。所以当他这个89岁那一年，耶和华的使者出现，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孩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拉怎么样？他哭笑出来，这样啊，这根本就忍受不住了。说24年来同样一个笑话，你讲了24年，他完全不能够接受。他就说：“然后他让你笑。”他说：“没有，我没有笑。”他否认。所以，其实他知道他那种盼望指数从有，到最后没有盼望。但如今，到底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篇21章的新闻，以下大概几岁？小朋友在买。这个我稍微查了一下，我们有养过小朋友，就查了网络的资料，6个月啊，6个月我们是母奶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哈、一起这样，然后到2岁之间呢不等。我们不知道到底准确是什么时候啊，以下在哪那个家庭礼拜什么时候举行？不过明显的，至少过了这一段的时间，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是夏甲萨拉开始感受得到，他等候20年，终于等到了这个孩子。而且他陪着这个孩子，抚养他，爱他，那个感情越来越厚啊！他这样自己越发越实在的时候，他看见了大甲子是哪里，他害怕，他害怕会失去他所唯一所拥有的盼望。如果这个男人性情大变，突然间砍他的弟弟，或者是推他的弟弟啊，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并不陌生啊，因为第一对兄弟就这样，哥哥就这样杀了弟弟，所以这个。萨拉的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妈妈的心情。可是除了妈妈的心情之外，其实每一次当夏甲以实玛，我不记太多名字，萨拉看见以实玛利的时候，你知道他第二个感什么吗？后悔、痛苦。还记得13年前，当他们等了上帝的应许，等了10多年没有结果的时候，他就自作聪明，对不对？跟他的先生说：“这样好不好？”反正啊，从你生的也算是嘛。那这样子，我的这个啊，服侍我的仆人埃及的女人，那就跟你啊，你就跟她生孩子好了。那10多年前，她做了这个决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决定的结果是错误的。这个决定的结果是，那个时候这对夫妻他们做怀说鬼胎吧，或者是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完成上帝的意思。再把成绩这个萨拉曾经用自己的想法想要完成上帝的意思，这其实也是好意啊，就是说不要绝了后代啊，我的使女借你生儿子，出于好意。 那我们今天来看，当萨拉活在时间的后面，他看回到十多年前做错的那个决定，我们可能就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当时候只要有耐心一点，等候一下，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不过每一天我们都活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谁知道这个决定十几年后会变成什么结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可能会从大家的经文，我们会说，好，对，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要自作聪明，凡事怎么决定都要依靠上帝，这个话听起来很属灵，不过怎么做他不做。难道我要去吃肯德基或吃麦当劳，我要广播问上帝，因为我怎么知道我吃会拉肚子？我根本不知道，不能吃哪一个才荣耀你的名，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赛亚书三十章告诉我们说什么，那段经文都不用，都说不知道怎么用。那段经文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眼必有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哇，这个经文太神奇了，他形容当地跟节目，你哪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后面有声音告诉你，向左走，向右走，这没有，他不是要回头看今天是谁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突然看到会有人进场，就不知道是谁在作弄你，对不对？我们总是心中你的人生经验知道，这种很戏剧性的、很突发性的、瞬间性的工作，它不是常态。那如果是这样，你怎么样去理解那段经文说，都有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其实这个基督徒，我们都常常希望，哎呀，我们何等希望我们活在什么旨意当中，走到正路，走到对的。其实重点不在于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重点在于你用什么原则做决定。用什么原则做决定？是用神所喜悦的原则做决定。那么，不管这个决定是向左或向右，你就平安的去。不管是选择这个工作或那个工作，选择这个有没有或那点，你就平安的，就平安的去。也就是，如果你是爱的心意、合神的心意，你有一个我第一的答案。其实你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上帝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上帝，他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等一下看到下载那段做理解。但是我们暂时看到萨拉这一段，每一次他看到以实玛利，我刚刚说他找了两种心情，一种是害怕，害怕以实玛利会对他的儿子以撒不利，就想起他当初的愚笨，想起他当初根本没有信心，我倒是能够多忍耐一点就好。可是你知道吗？萨拉想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是典型的种小东西。啊，就是你看见了以实玛利，你似乎看到你自己的错，但你犯错之后就应该，啊，你如果看洗脸的时候看他脸脏脏，你就把这个脏地方洗掉就好。可是萨拉看见以实玛利，就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错误的结果，萨拉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把他赶出去。他也会跟他的先生说，这个人不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同坐同卧，把他们赶出去。萨拉明显的并没有把他所造成的问题付上他应当付的代价，他把这个问题当成是别人造成的，就忘记他自己才是问题的本身。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啊，你看到一些人事物，他往往让你想起你可能做错的一些决定，做错的一些判断，或是说错的一些话。人所采取的，我们可能不一定像萨拉这么残忍，去把他赶出团契、赶出教会。但是你可能就好吧，那有他就没有我，如果没有他，刚好我就很尴尬，那我就离开了。我们可能就用破的、开的、转移的方式。其实那是消极的萨拉，萨拉是比我们积极一点，他是把别人赶出去。但是不管如何，是消极的，我离开了，我不要看到他，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错。或者是你是积极的去诽谤别人，我跟你讲他很烂，他说很差，他说很差劲，烂，不要跟他好。你不积极的都是消极的。其实那就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萨拉在这里采取的行动，他完全违背了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对他先生或者是上帝对他们这个家庭所说的话。上帝开始答应让亚伯拉罕跟萨拉登上荣耀的舞台，上帝有一个很美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是你们要祝福很多很多的人，万民要因为你们得福。对这个家庭，本来上帝设计给他们出现在人生舞台的某一个场景，他们不管到了哪里，都好像是圣诞节，圣诞老公要撒糖果这样，啊，要把祝福带到某个地方。结果萨拉不按这个剧本演，他发现他之前错了一些台词跟词，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收拾自己做错的事情，就干脆把别人赶下那个舞台，走开了，走开了。本来别人是不在那个舞台的，是你把人家拉上来的，所以你发现你拉来之后，你做错了，你又把别人推下去。在他这个做错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重新的审查一下，原来在我们生命的历当中，上帝要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并且有足够安静的地方，自己有所做自己， 上帝其实没有插手不管，明显的我们看见上帝介入撒拉的错误，可是撒拉却没有从这个当中学到功课。其实你看看亚伯拉罕，伯拉罕他也常常做错事，他做过什么事？他们夫妻不相上下。我们之前不刚不是说吗？撒拉曾经是做奴的，说那这个嫁给你生孩子啊。他的先生也曾经自作聪明过，他的先生呢两次卖了他的太太，对不对？跟他说这是我妹妹。他最扯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他99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17章左右，上帝跟亚伯拉罕一起说，明年这个时候生孩子。上帝都已经说了，明年的时候你太太要。接着在20章，亚比米勒出现了。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就跟他老婆，因为用原来的旧的方法。那你就跟他，他难道不知道明年上帝刚刚才应许过你吗？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孩子吗？他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想说，那你的老婆就，所以你就明显的知道亚伯拉罕其实也在构思着如何用他的想法来理解上帝的应许，对不对？他也在构思着如何用自己的想法去完成上帝的工作。三对夫妻都走过同样的错误。那如果你这样说，你说天哪，不行要的关头你竟然失手了，怎么糟糕了？很不足，上帝的正确永远超过我们的错误，很保守。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哪怕是信心之事，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上帝的救恩。人在上帝救恩的事情上是一点份都没有的，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看见上帝主动的救恩。好，我们回过头来谈撒拉，撒拉这位姐妹。他的生命，当他把夏甲赶出去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忘记什么？他忘记过去那20几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他是怎么走过那一段绝望的日子。当他走过，当他看着人都带着他孩子去看日夕阳的时候，抱着他的孩子看那个树上的那些小动物的时候，他的心中多落寞，他的心中多害怕。他的丈夫会因此而不爱他，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感受。过去的日子他走过，他等候比别人更长的时间，他落寞，他痛苦的日子可能比别人长得更多，比任何女性的痛苦他痛苦的更久。可是如今撒拉，当他看见上帝给他应许祝福来临的时候，他紧抓着以撒，那个时候的眼睛所有看到的只是以撒，别的我都没有看到。别的是谁？就是夏甲，就是他把他赶出去的那一位。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把他赶出去之后在旷野，你以为他是有工作人员去 ATM 提款就可以吃饭？他赶出去就没有了，赶出去等于是他们必须死。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夏甲对着以实玛利两个人这样就痛哭失声起来。所以你就知道是大家做出这个动作是非常绝情的，这就是杀人的决定。我不管他们的人生怎么样，就是赶出去了。所以撒拉，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看见这个姐妹，或是这个被神恩典所恩待的人，他是何等快的忘记，原来过去他的生命是何等边缘的。他本来是一个在那个时候的女性价值来说是很边缘的，神从那个地方带他来到救恩的核心，如今他很快的就忘记了那个边缘的经验，以至于他轻忽了夏甲的心声，以至于他轻忽了这个以实玛利。同样是他丈夫的儿子，他很快的忘记。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越久，我们很可能真的忘记了我们很多的同学，很多的同事，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是下个礼拜是我们的福音主日，当我们要邀请别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这些被我们邀请来的人，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譬如说一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继续谈，我们刚刚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今天我们的招待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心情怎么样，今天讲人讲得怎么样，今天的这个事演的怎么样，今天见证讲得怎么样。我们大家关注的都是撒拉眼中的以撒，这是一个你想要关心的。可是那些曾经坐在你旁边的，曾经就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同学、同事，他们的心在这一个圈子里面，又或者是他们就在我们的旁边，他们的心在想些什么，我们也没有曾经有失去过。这段经文就停在撒拉的自私跟错误。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就允许 萨拉这样做。这段经文，如果你比照十六章亚伯拉罕第一次萨拉叫亚伯拉罕把撒甲赶出去的经文，其实明显的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感情很浓厚。亚伯拉罕的感情很浓厚，怎么说？我们现在来看撒甲的这个部分。接下来这个撒甲的部分，其实这个不是撒甲第一次被萨拉赶出去。十六章的时候，创世纪十六章，他是第一次被赶。那次被赶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怀孕了，撒甲怀孕了。而怀孕之后呢，他怎么看撒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轻看他。那我们就活该，对不对？他可能心想，麻雀变凤凰了嘛？我本来只是在那边擦地的、拖地的，现在我怀孕了啊！就那一刻，你看到，你本来是麻雀，怎么忽然间麻雀一怀孕之后，你以为你是凤凰了？然后就觉得他自己不简单了，走路开始有风了。那你很明显的从这段叙述就知道说，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真的就活在那个竞争生孩子的状态。但你看那个雅各的故事，对不对？他不是有两个太太吗？这两个太太利亚跟拉结就比赛生孩子，那个比西的那一方，他们就各自去找他们的女佣，就再来继续生。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生孩子可以给那个时代的女性带来多大的价值跟肯定。这个大姐她一怀孕之后，哇，她就不可一世了。那她的态度看在萨拉的眼中，更伤她的心，就伤她的心，所以她就跟她的先生咬耳朵。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夏甲的感情还不深厚，亚伯拉罕就跟萨拉说：“好了，这个子女在你手中，你要怎么对待他，随便。”十六章的经文是这样交代，所以在十六章的经文，我们起来翻开十六章、十六章的圣经。当亚伯拉罕做出这一种很没有人情、没有人性的决定，其实做错事情不只是萨拉，亚伯拉罕也是共犯节奏。这一对夫妻都做错事情。可是他们竟然可以就啊，就夫妻要好啦，随便哈、啊，那反正我不要出手，就等你出手好了，就是留给萨拉出手。但圣经告诉我们，萨拉是苦待他，到底用什么方式苦待他，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夏甲逃跑的夏甲，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弗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下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萨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个我们听到这里，我们觉得说：“啊，圣经怎么那么残忍啊？这个明知山有虎，就偏要叫他往虎山行。”可是第十节，上帝竟然继续，他的使者继续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终止。”这一段的应许是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平行的应许。这一段的应许是非常独特的。这些圣经从开始写到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上帝从来没有向一位女性显现，而且这个女性竟然还是一位，好，我们那个被创造出来的那个一开始那一对人类的原型就谈亚当夏娃，就谈就是犯罪之后的生活。夏甲是上帝的使者，第一次向他显现。我们一路看来都是那个男性的脉络啊，从挪亚好了，好、啊，再来拣选亚伯拉罕，都是男性。可是到这里，不能是一个女性，除了女性之外，还竟然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一个埃及人，是一个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缘关系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是站在男性主义或者是种族主义的观点，而是我们回到创世纪的那个年代的里面，那个启示界定一开始人头启示，用人类所在原初的理解阶段所能够明白的方式向人类启示，所以会呈现出有血缘的种族的意涵。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里面，上帝的使者向夏甲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除此以外，上帝要把那个应许啊更加的具体化理解，并且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今天前面以实玛利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神听见，上帝听见。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这段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上帝听见。上帝听见什么？上帝听见了这个夏甲他未曾说出的话。其实经文在这个地方只能讲出这个女性的绝望。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位夏甲他 认识耶和华上帝，或者是他曾经协助过亚伯拉罕有任何顺序给上帝的行为。实际上他并不完全认识这个上帝，他也不是在祷告的当中他遇到上帝，都不在这些宗教的活动里面。怎么遇到上帝？是上帝让他遇到他。什么意思？我们在这段让你诧异的经文里面，你要重新认识这一位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上帝。上帝要拜访一些非基督徒，未必要借着基督徒办的福音主义。上帝要拜访一些有需要的人，未必要靠着我们以为的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教会的社区工作，上帝才能够工作。不用，上帝的工作可以都不借着我们的手，上帝就自己差遣他们使者工作。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天哪，上帝竟然如此向这一位对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非常与我们不相干的，因为夏甲的故事谈到以实玛利出生之后，就脱离了整个创世纪的完整的叙述，它是另外一个族的故事，另外一个民族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事实上上帝的这个动作是在为亚伯拉罕跟萨拉收拾残局的工作，他们做错事情了，但是上帝买单，但是上帝买单，他们做错事情。原来上帝预备给亚伯拉罕祝福，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是就对着亚伯拉罕给应许，可是来到这里，这个夫妻做错事情了，上帝继续在人类的错误当中，上帝继续护理，继续保守，继续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超越的主权，而更重要的，回到那个以实玛利的名字，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听见人生命当中一个很明确的证据。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十六章十三节的经文，夏甲就称呼，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是你的圣经怎么说？看顾人的神。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女性向上帝取名字，给上帝取名的开始。他给上帝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看顾人的上帝。夏甲没有上过成人主义所，夏甲没有做礼拜，不像我们有这么多基督宗教的认识接触的经验都没有。可是没有这些经验的人，他们有他们经验上帝的方法，上帝有让他们经验他的方法。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是上帝听人的心声，上帝听人的心声。下礼拜的福音主日就即将来了，如果你担忧的还是你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邀请别人，你担忧的如果是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合适的话，如果你担忧的是那一天的聚会对你的同学、朋友、同事来说，会不会太尴尬、太突兀了，或错色，或闭眼睛，或一些宗教的术语，他会不会很不自在？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的担心是很萨拉为中心的，是只关心你所关心的。而在夏甲的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上帝所关心的，其实是夏甲你的心里面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所以上帝看见。知道他怕的是什么，就满足，就安慰他的害怕。大约六年前，我参加一个短宣队，我们去到那个东马，那是那个东马的短宣队，就参加那个宣，我们就去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啊，传福音。那让我那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几个同学现在都已经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上帝。那么，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曾经到一个非常偏僻的，那个所谓的很偏僻，就是那个地方也没有布道所，也没有曾经有什么教会、什么讲宣教的经验。那我们就在那里租借了一个场地啊，然后办下午办儿童主日学，然后晚上办那个布道会，两个晚上。那我们就注意到今天晚上来了一位非常年长的妇女，那是我们整个布道会里面年纪最年长的一个妇女。那我们看她来，然后我们当然布道会就会有呼召。就是有一些，可是他都没有什么回应。那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我们同工大家就很高兴，这个长辈又来了，表示他昨天没有回应，不是听不懂啊，今天还愿意来。那当第二天晚上就结束之后，那我们同工就带大家有没有要祷告，要结束。那这个 富人他也做了一个决定。啊，这个长辈做了一个决定之后，他决定要信耶稣。那我们的同工就问他说：“啊，那你为什么昨天这个没有觉悟？是不是今天的你比较听得懂啊？或者是这个你比较感动？”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听过基督教，从来都没有听过。那他很担心，如果他昨天就决定要信了，我们可能今天就不会再讲，就没有机会再听了。”所以他就留着啊，今天再做决定啊，至少还可以听两次这样。那个时候，这同工在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不是负责跟那个富人陪谈，晚上我们的研讨会祷告会，我那时候很感动的是，怎么到这个年代还有人这么渴慕要听？其实所谓的这个年代，是对我这个以基督徒为中心的理解来说，圣经或者是讲道没什么特别，我听了不要听了。可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他真的好想听，而且对他来说，信仰是有意义的，在他的需要，在他的难处是有意义的。可是我无法想象那一个，所以我才会问说，这个长辈会不会我们讲的历史、讲的故事都太年轻人了、太现代化了？对一位长辈来说，他可能觉得怎么样？可是在这个长辈的故事里面，他的真实的事件啊，我重新去体会到，上帝的工作根本完全超过我们在设计一个聚会，在预备一个信息所能够思想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要去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福音性的聚会的时候，人心中先不要担心的是，我的邀请，我的话，我要该怎么说，我说的恰不恰当。这一切真正背后工作的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是很清楚的说，是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谁在他成长？是你。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带到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不是领诗的会带，不是领诗的会演，不是讲圣经的会讲，不是讲道的会讲，其实真的完完全全只在乎上帝的工作。如果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上帝真的听见了即将要被你邀请来的人他们的心声，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拦阻上帝的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与上帝同工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不用为结局负代负责任的，也是不负代价，不用为结局负责任，上帝自己负责任。我们只要真实的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我就邀请他，为他祷告，然后上帝必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神要完成他所预备的，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以斯玛利的名字，我们的生命是那个能够听见了别人心中的声音的生命。如果上帝自己是玛丽的生命在提醒我们，是他的名字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听见的上帝。弟兄姐妹，我同事和同学，他能够怎么样接近上帝？出埃及记第二章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一个很特别的行动。上帝跟摩西说：“我在天上，我听见，并且看见，我就下来拯救他们。”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同事接受上帝的拯救。其实你要学习先听见他心里面的声音，不要急着跟他说很多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的声音在什么光景，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会更具体更深入。如果你是一个乐意聆听别人心声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会被你像吸铁一样吸来教会。如果你不是一个在同事跟朋友当中只是急着表达的人，你愿意当听众的人，因为听见别人的声音在这个说的时代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就算是帮助我们借着以实玛利的名字，借着夏甲对上帝的安慰，再一次的提醒上帝听我们的心声，就像是上帝听萨拉的心声，而上帝也听夏甲的心声，就像是上帝听见许多尚未归在他名下的人他们的心声。约翰福音第十章所有主神的话这样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在这首回应的诗歌当中，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边唱一边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改变世界。不是我们的手能够改变世界，是上帝自己能够成就这样的工作。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他的工作里。